亲爱的听众，你好啊！这里是三三馆的公开节目，新闻三三馆勾三勾劲爆，我是主播王掌柜，感谢你的收听。
大家好，哦，我是主播丁丁啊，非常高兴又在一个周日啊跟大家见面了。
本周我又学到一个新的网络用语，有点判教学。第一个想出来这个网络用语的，绝对是一个天才啊，叫电子榨菜。大家都吃过这个咸菜嘛，配着饭就是榨菜，
下饭菜，
对，下饭菜。所以呢，有一种新的称呼叫电子榨菜，它就是虚拟的。我们的消费品是看的东西，那比方说，其实如果你现在啊，就是上班族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工种也好，你去中午吃饭的时候，可能你旁边的陌生人他是边看着手机的刷抖音的短视频。每隔个5到7秒钟就哈哈的笑一笑，然后边咽一下正在吃的菜或者米饭或者是面条。我感觉这就是电子榨菜啊，就他可能桌子上没摆着榨菜，但是他手机上有一种虚拟的电子榨菜，就是特别下饭，基本上看着几十个短视频，嘻嘻哈哈的一顿饭就吃完了。所以电子榨菜还挺戳中我的心了，太形象了。
其实真的啊，就是太形象在于哪里呢，就它真的能下饭，哪怕你吃的东西再索然无味，食堂啦，或者是什么盖浇饭了，或者怎么样，你可能都不在乎，对吧？因为你的眼睛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些饭菜上，你的眼睛盯着这个手机屏幕。我看网上把这个电子榨菜，这评价最高的啊，大家票选最多的应该是《甄嬛传》和《武林外传》啊，然后就把它看作为自己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刷手机啊，这样的一个电子榨菜。那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些原因吧啊，因为呢这些情节你可能都看了很多遍了啊，然后就是你已经不需要动脑筋去思考啊，但是呢又百看不厌啊，一些经典的桥段，对吧？你吃饭的时候就能达到一个充分放松，对吧？同时呢又有滋有味啊，然后又能够打发掉你寂寞的眼睛啊这段时间啊。当然了，还有很多人觉得短视频可能刷的也很起劲啊，但短视频可能还需要你有一只手不停的在刷它啊，可能在吃饭的时候看一些中长的视频比较符合这个电子榨菜啊这样的一个特征。哎，我其实觉得真的有意思啊，就是说有了手机的，我们就说进入了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人们的眼睛基本上是不能闲着的，就是大家都想充分利用眼睛啊，即使是在什么车上什么大家不方便用眼睛的时候，可能耳朵也不能闲着啊，就听播客或者听书或怎么样啊，就大家都喜欢这种多线程的操作。而电子榨菜之所以形象，就形象在它确实是能下饭，特别是在你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很寂寞的时候，你要真的不看点啥，对吧？你就会觉得，哎呀，就好像特别的难以忍受这一段时间，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究这顿饭上吧，大脑总要思考吧，啊，只有嘴巴在动啊，所以我都想不起来啊，在过去没有电子榨菜这样下饭的东西的时候，又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啊，大家都在想些什么。都是怎么度过的？
会用手机刷那个
没有手机的时候
小说啊？
没有手机的时候，有手机的时候还说啥了？一个人吃饭啊，这真的是很寂寞。然后我就想到了，基本上都不是电子榨菜这么简单。电子榨菜是下饭，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眼睛不想闲着，同时呢，我们也不想看什么课讲课类的呀，这种需要你费脑筋啊。特别是有一种什么，我饭都吃完了，他还没看完的这种，又牵肠挂肚的啊，导致什么你不得不放下筷子把它看完，这种也不好啊，最好是不需要动脑筋啊，就耳熟能详啊，同时呢能把这个饭打发过去。那还有一种场景，我觉得就是这种短视频特别合适的场景了，就是电子厕纸。上厕所的时候啊，大家也不能闲着，对不对？下边使劲儿，上边也真的是很寂寞啊，基本上可能就更多的去刷一些短视频，对吧？也这种也不能看太长的，太长的容易导致你这个痔疮，是吗？所以就要需要看一些短的啊。这个时候手机上的就是电子厕纸了啊，不知道掌柜是不是同意。
丁丁刚才说的特别的形象， 戳中了我的笑点，核心就是刚才你说那四个字，下面使劲儿，太有画面感了。我其实有点感受啊，一方面是不单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觉得什么寂寞，所以要干点事儿。其实你会发现越来越多餐厅里面两个人一起吃饭，是各玩各的手机，各吃各自的电子榨菜，然后各自的微笑，然后一顿饭就吃完了。他不是说因为你一个人吃饭所以你觉得寂寞，不是这个样子的。第二呢，今天说可能你看到一个统计，最多的是看《甄嬛传》跟《武林外传》，我有点吃惊啊，因为我的观察也不是这个样子，刷抖音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抖音是看完一个它可以自动刷嘛，你只是不喜欢的时候你才必须得手动介入一下。我确实看到很少说涉及到《武林外传》跟《甄嬛传》的这个画面，可能我碰到的这个一起吃饭的场景也不是特别多，
场景吧，
大家
这个场景可能是、嗯、
对，
可能大家通过大屏幕的话，
也分享一下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会刷哪些电子榨菜，对吧？看哪些题材。而且榨菜这个它妙的什么呢？它妙在它是一个餐前的就配着餐的一个小菜，它不是
没有营养，
所以你比如说你过去你吃一包榨菜，它可能一包你吃不完，或者一包不够，它的量是不法控制的。但是你刷抖音的话，这个量是可以控制的，是不会浪费的，是所需的量是完全你自己控制的，所以这个是比实体的榨菜还要优越的一点，而且还
我
不会有什么营养健康的担忧，对吧？因为它是电子虚拟的，只不过对你眼睛有一些疲劳而已。
为什么说电子榨菜特别贴切呢？首先它能下饭，那为什么就是说也有下饭菜这种东西呢？而不是说下饭菜，而不是说下菜饭呢，对不对？那就是因为菜少嘛，所以就是用这种下饭菜，它我们榨菜想到第一点就是特别的便宜，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它的作用不过就是让你把这顿饭能够吃完来补充你的体力而已，也没有什么营养，对吧？也没有什么新鲜感啊，所以这个就挺符合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一些一个是很古早的这个电视剧了，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看的那些看完就看完了这些短视频，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哈哈一笑就过去了，真的跟榨菜的作用非常的类似，就把这顿饭吃完就好了，不需要再去反回味，也不需要再去反思。
这也可能是弱社交的一个反应吧。你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是有 social 的一些需求的，那现在呢可能可以自给自足，或者说一种和谐的沉醉在个人世界的方式和谐的吃完这顿饭，我觉得真的蛮好的。我并不是想去站在什么道德高点上去抨击说这个多么的低俗，完全不是这样子，大家不要误会。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就是每个人其实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便利性，让我们能够去沉浸于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因为否则的话真的是众口难调，你真的不知道，就是我是属于有些社交恐惧的，我就不知道跟对方聊些什么好，特别就是比如说跟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客气的一些聊天，他这个时间的把握性我就觉得特别的弱，还不如自己看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吧？当然如果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不会吃这个电子榨菜，我会吃饭的时候吃饭，我会把手机揣在兜里面的。原因也很简单，就人的大脑真的不是多线程设计的，它只能是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最聚焦比较好。所以有时候你会特别的沉入多线程之后，你发现你哪件事情都做不好。所以我想给自己这方面有些警觉，就不太敢吃电子榨菜。因人而异啊。
你中午都是跟同事一起吃饭吗？
很少跟同事一起吃，就是一个人默默端这个盘子，对吧？在一个角落里。
我这个人其实讨好型人格吧，我就不愿意跟别人吃饭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大家都不说话就很尴尬。你说四个人坐在一桌吃饭吧唧吧唧的谁也不说话，是不是这个场面就有点尬？所以呢我就往往担任了这个带起一些话题啦，掀起一些气氛啦，对吧？这个气氛组的作用。所以每次我都觉得好累哦，因为别人就作为倾听者啊，把我当成了电子榨菜。我在那里 吧唧吧唧的说啊，人家就呱唧呱唧的吃啊，结果发现大家都要吃完的时候，我这还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吧，还有三分之二啊，最后要么就是剩下很多，要么就狼吞虎咽啊，然后大家都在那里默默的等我，我还觉得很愧疚，所以真的不如一个人吃饭啊，否则电子榨菜就是我。
你的动机是因为你不想让大家吃饭的时候彼此很沉默安静，所以你要主动当气氛组成员，这为啥呀？
这真的是，你想想，大家都不认识，一句话不说，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那大家都是认识的，你这四个人在一起不说话，你不觉得有点怪吗？啊，当然如果我
这个怪又归不到你，怪罪不到你头上，那你觉得不舒适是为啥？
对，就可能人的性格而言吧，我就特别怕自己沉浸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境界里啊。虽然有的人就尬得很自然啊，尬得很自洽，但是我恰恰就是不能忍受这种尴尬的境界，所以我常常都是最好找个理由啊，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吃啊，拿着手机刷得开心死。
这就属于别人不觉得尴尬，然后尴尬就是自己的，
对，
就揽到自己身上去了，对吧？这属于加戏啊，
对对对对，
这是。
嗯，哎，有道理。但确实是啊，这在吃饭的时候真的是不适合看很深刻的东西，因为你一看，对吧？你就感觉，哎，这好像不管是要你需要去动很多脑筋呢、啊，还是需要就是让你去很沉浸呢、啊，你都会觉得，因为这个血液可能就不是在你的胃部流淌，就冲到你的大脑里去思考了啊。所以，只能看一些浅显的东西，而一些需要你思考的东西，真的需要静静的啊，什么也不被打扰的那样去看。所以我觉得啊，什么类型的视频被划为是电子榨菜，什么样的类型的视频啊需要真的占用你的完整的时间，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有一个分类的。
那你最近跟朋友一起吃榨菜的时候有没有聊最近有一个新闻也挺火的呀，就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新闻，丁丁你看到没有？我们群里面在转发吗？现在日本媒体在疯狂的报道啊，可能是日本的这个境外势力在抹黑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吧。这个新闻是这么说的，说三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全部感染了艾滋病，他们还是在日本东京的很有名的大学里面的留学生啊。这三个中国男性留学生隐瞒自己的艾滋病病情，寻找可以接待中国客人的这个日本的这个风俗店，然后呢专门挑店里的头牌，可能留学生家境也比较优越吧，就花重金啊，可能给了比较多的小费，故意不带这个安全措施跟人家发生性关系，结果让很多风俗店的日本女性得了这个艾滋病。官方统计说2020年全日本只有38名新增的女性艾滋病患者，说可能都跟这三个中国留学生有关。
真的假的？
新闻挖出来说这个留学生是经常自己搞各种群体运动吗？感染之后呢，想报复社会吧，或者说觉得自己留学生的身份还有一年就回国了，这个在日本宣泄一下，然后也没有人去追查，现在反正把整个中国留学生的形象都给抹黑了，这日本媒体大面积的报道。哎，多了一个电子榨菜是吧？
哦，还真的是，我这查了一下啊，确实是有类似的这个新闻，上网一搜啊就能看到。嗯，好吧，然后呢，这个是适合大家吃饭的时候看是吗？
通常是这么开头的。哎，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讲了一个榨菜类的故事。当然我们聊这种榨菜的话，它确实是符合现在当下一个比较快速的时间，然后去消费内容吧，获得某种这种陪伴的快感，对吧？然后这顿饭给吃下去了，或者说跟同事之间有一些可聊的话题，都挺不错的。不过呢，有些东西确实不太能够用电子榨菜的方式给消化掉。比如说你可能在抖音上看了很多这种电影的简短的介绍，但是它是浓缩了一些像一个宣传片一样、预告片一样，把一些精华的东西给浓缩提炼出来了，让你以为看完了，其实你是值得看完整版的，对吧？最近有一个电影在电影院也比较的口碑比较的好，网上讨论也比较多，甚至说呢引发了两极化的讨论。有人说他拍的特别的不真实，中国西北的农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有的人就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的。他就是海清主演的一个乡村题材的电影，叫《引入尘烟》， 丁丁你也有大致的了解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反电子榨菜的方式啊，我们详细的聊一聊这个电影给我们的一些触动对吧，或者说基于两极它为什么是两极的评价，我们站在哪一方，我们作为两个观众它真实的感受是什么，一起交流交流。
好的，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影。
它是李瑞俊导演执导的一个剧情片，是海清是女主角，武仁林是男主角，讲的是在甘肃张掖西北的这个农村啊，有一对农村的夫妻啊，艰辛而温馨的一段生命旅程，这是百度百科给他的定性啊。男主角呢是生活在张掖的农村，但是呢从小到大就被他的这个兄长给欺负，就相当于是一个老光棍，一直没有结婚。女主角呢就是海清主演的，她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有身体残疾的人，她是从小呢是被自己的这个哥哥嫂子圈养在这个牲口住的这种农棚里面去，从小也没得到关爱，所以还落上了病根，就是她会尿失禁。经过两家的撮合，这两家撮合的其实并不是想解决他们终身幸福问题，而是把这两个家庭的麻烦啊，双引号麻烦给抛掉，让他们自己就是自生自灭嘛。所以成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艰辛而温馨的家庭。但是呢，他们这两人特别的惺惺相惜，就彼此的照顾。经过了很多电影里看到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两个人一起盖自己的房子，因为他们原来住的房子呢是亲戚的，要被这个强行的收走，因为他的亲戚要把这个房子给推倒，因为国家有这个扶贫的政策，推倒房子的话每户可以奖励这个1.5万元，他们就被迫在这个荒地里面自己做泥砖盖自己的房子，然后自己去种地收获。非常多的镜头展现了农村收割农作物啊，种地的画面。最后呢，出了一些意外，女主先他离去吧。最后的男主呢，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抉择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很多高光的一些镜头呢，确实容易催泪。
这样掌柜介绍的平平无奇一电影，
非常的干货，对吧？没有任何情感的投入，特别符合我的风格。
大家默默地关掉了这个电影的介绍，哦，算了，不要看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呢，主要就想展示出普通人的苦难吧。我觉得这个苦难这两个字还是比较贴切的啊。这里边穿插了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很多的故事当中、新闻当中了解到的一些片段，然后把这些很多人的苦难，我就感觉就集中在这整个的一个故事片当中。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男主是老光棍，对不对？但是他穷到，对吧，被所有的家人的嫌弃啊。影片中不断的影射出他跟家里那头驴啊，可能地位都差不多，可能还不如那头驴呢啊。但是他是熊猫血，对吧？这个村里边咱不能说是村霸吧，反正就是村上最富的那家人啊，他偏偏是需要这个血啊，但是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分钱。但是要一趟一趟的道德绑架啊，让他去城里边给他献血，然后呢，对吧？每次就拿买一什么几十块钱的一件大衣啊什么的，对不对？还是说借给钱给他啊，来作为报酬？但是却一趟一趟的把他的身体啊抽的是越来越虚弱啊，每次都抽大量的血，可不是像普通献血那么一点啊。然后就是这个，你看这里边就突出了特别的贫富不平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这么有钱的人家，对吧，让大家鼓励大家鼓动大家去献血的时候，身上戴着大金链子，手上戴着大金表啊，却连吝啬的啊，连一分报酬都不愿意给大家，然后看大家都难成这样，对不对啊。这个给大家的想法特别想到了就活着里面啊，这个里边也有这样的情节啊，就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活着这部小说里边那个少年被查出来是熊猫血之后啊，跟某位领导血型一样啊，就被老师一趟一趟带去抽血，不管这个小孩他身体有多少血，后来竟然 直接抽血被抽死了啊。这个，但这个所以让人看完之后就感觉非常的心里的一个刺痛吧啊。然后呢，这个里边这位海清演的这个女性呢，她又因为是小便失禁啊，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嘲笑啊和嫌弃啊，这个都不用说了。然后两个人又居无定所啊，一趟一趟的被赶出来，但仍然呢在生活中啊就非常的顽强的去，我觉得去抵抗命运吧，就是辛勤的劳作啊。两个人身体都不好，然后呢，对吧，都是老弱病残，但是仍然，对吧，就是坚强的每靠播种啊，对吧，靠收获一点土豆一点麦子来搭建起生活的希望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他弄那个土坯的时候啊，突然下了大雨，两个人在这个大雨当中啊抢救那些大墙的土坯，都是非常让人感觉到冲击的这样的一些画面。但是如果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最终呢可能还是一个悲剧的收尾吧。因为这个女性的身体特别不好，那么这位里边的这个男主角就一直说啊，就说等我们收了麦子有了钱，我带你到大城市去看看病，一定要把你这个病治好啊。一般电影里边出现这样的话的时候，对吧，埋下这样的伏笔的时候啊，聪明的小伙伴一定都知道这是肯定实现不了的一个遗憾了。那结果不小心掉到水沟里啊，就给他送饭的时候不想掉水沟里就淹死了。结果对吧，对于这位农村的本来一个老光棍好不容易看到生活希望啊，有了自己家庭的男人来说，就丧失了生活的全部的希望。那这时候他就选择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啊，跟他同样命运那头驴他给放了，这个驴一直就是他的缩影啊，他把这个驴放了，驴都自己舍不得走，被无形的这个框架枷锁已经关牢了。然后呢他把所有东西麦子也都变卖，还被克扣了一大堆啊，欠人家的鸡蛋也还上了，赊的账都还完了之后啊，在自己妻子的遗像前，对吧，最奢侈的杀了两只鸡吃了几个鸡蛋，都是为了把那个农药给送服下去啊。最后拿着妻子给他编的那个驴的，对吧，这个草编的东西啊，浑身颤抖着啊，死在了这个妻子的遗像前。然后啊，电影的最后竟然把这个他好不容易盖起的房子直接就推倒了。就是这个可能看到最后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落泪啊，但其实前面呢，他们有人说就像纪录片一样啊，像纪实片一样，就展现的都是实打实农村，非常就可能有一些落后的农村吧，咱不能所有的农村啊，是这样的，非常落后的一些西北的地方啊，那些真实的生活的面貌吧。可能这些朴实的镜头非常的令人感觉到与自己实际生活的落差一些冲击，然后一些对生活苦难的重新的认识啊，看完之后可能带来更多是这样的一些感受吧。就是没想到在当下还生活着这样的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电影源自故事都是源自真实生活的嘛，对吧，真实的写照，所以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感慨吧。
这句话可能会引起争议啊。这个电影源自真实的生活也许吧，也许有一些原型，对吧，就好像我们被活着所感动，被他的原著，被他的电影，所以这活着在大陆是禁片嘛，但是在国外获了奖。那这会也有一些网上的争议嘛，就是凭什么那些反映中国人苦难的一面的老外就特别喜欢看这些，就会给他们获奖，这不是有明显的倾向性嘛，对吧，就是凡是抹黑我们不好的就获奖，对吧，就会网上会有人会这么看。你说是不是源于真实的生活？我认为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新农村特别好。我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看到了知乎上有很多网友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就很多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感觉看这个电影不真实，非常非常不真实。可能是生活在农村的年代不一样嘛，对吧，就60后70后80后90后，大家对农村的认知不一样。你比如说现在的农村 电商网购，家家户户有网线、电视、公共厕所，也不是公共厕所，就是自己家的这个马桶，24小时热水的家，对吧？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件。那可能60年代、70年代的人的记忆，那个农村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农村也是在迭代的，所以跟每些人的体验不一样。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艺术作品嘛，也不能特别较真，你是在看一种艺术的表达，所以你说。它是不是有一种所谓艺术加工的成分？那肯定是有的。这个电影的构图我是非常喜欢的。这构图你可以看到，它在地上种小麦、收割麦子、运车，很多田野耕作的画面，其实是跟这个构图啊，网上都被有人拿出来对比，跟很多世界名画的构图非常非常相像。但可能就是说把油画做成了电影版，就这种感觉，所以构图是非常有美感的，这是我喜欢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描写农村生活多么的，就或者说底层人民生活多么苦的一个电影，它不是一个纪录片，它也不是一个伪纪录片，它是一个场景在农村的一个电影而已，它连伪纪录片都算不上。但是他借着农村这个场景让我感动的，就是我观察到的东西呢，是跟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内心深处所焦虑缺失的东西很匹配。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种两个人的相濡以沫，这会是让很多人难以释怀的。这种两个人的关系的处理的相濡以沫，就跟你是在农村还是在这个城市就关系不大，对不对？因为你不管在哪里生活，你都是跟处理人跟人跟人的关系嘛。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两个人的相濡以沫的这种爱情，你能看到这些细节，这是导演有意为之的细节。比如说海清主演的这个女主角，第一次是深夜在这个她家门口这个小马路上等着她男人回来，海清说你喝这个热水，我是来来回回的进屋重新倒了4-5趟了，因为你老等不来你嘛，这个热水在冬天里就冷掉了，所以你现在开的是喝的是热的，其实我已经之前跑回去重新灌4-5趟了。这是一个细节。那第二个细节就是他要给他送饭嘛，也是因为给他送饭送了自己的命嘛。这些相濡以沫的情节，可能是我们当下就习惯吃电子榨菜的朋友们，或者说真实生活里面感觉到比较缺失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农民他有一种非常务实的一种性格，就是春种一粒粟啊，这个秋收万颗子，对吧？就是他的生活的所得都是自己通过辛苦的劳作换来的，这是我们农耕文明这么多年来一个根深蒂固的广大的这种农业人口它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就是我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丁丁，你也有农村生活体验嘛？这个我不知道表述是否明白。所以他这个男主角在电影里面很多就是在阐述他跟土地的关系，耕种的这个画面。比如说他讲我们现在把小麦种在的地方其实就离不开这个土地了，就相当于是绑定了嘛，对吧？然后再给你讲我们收割了这个麦子就可以去城里面给你看病啊，就是它是一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式的这种生产的获得财富的过程，这是一种农民式的他的生活的这种方式，他对世界的认知。我不知道这样表述是否明白。可是这种认知的话，你会发现在现实里面，就是在我们2022年这种当下会非常非常的尴尬，就这类群体的认知会非常非常尴尬。这涉及到撇开这个电影啊之上我们去谈，就是这种财富的分配，它已经财富获得财富的速度已经越来越极端化了。很多财富获取的过程，它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种地这种模式，这种财富生成财富的过程是最缓慢的最低效的。你会发现我们所处这个时代，它不追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追求的是更有效的获得财富的方式。比如说 可能过去的二三十年投资房子的人赚翻了，对吧？他可能天天躺平都能够打败朝九晚五卖时间给老板的那些上班族们。比如说股票、期权投资这些获得财富的方式，比蓝领工人、比农业人口那种方式效率跟获得杠杆的能力要强的太多了。所以财富的分配越来越维度很不一样，我只能说获得的结果维度很不一样。甚至可能网上有一个有些文章分析啊，说可能中国就以后就缺失农民了。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去当农民的，他宁愿去一个电子厂当工人，他都不会去当农民，对吧？我不知道这种表示大家是否理解啊，真的是谁会大家就愿意当农民呢？那是不是中国的农业人口的这个农民这一代这个职业会发生断层？当我们的父辈这个爷爷辈儿老去之后，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种方式太原始了。哎，你会发现，那在那个财富获取过程中，我看知乎上有一个评论讲，为什么男主角这一生那么的苦啊？你会发现他身边的人都不是用他这种方式来获取财富的。就不管是用他的身份去骗取国家的这种补贴啊，获取这种城里的房子也好，或者说是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就是那个熊猫写的那个父亲的儿子嘛，他不是在电影里面是当一个收麦子的这个一个小奸商嘛，对吧？低价收人家麦子，那个农民很抱怨说人家多少钱一斤，你怎么给我那么低？那你不要你就去其他地方买好了，对吧？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早期的这怎么讲呢？早期资本家吧，小奸商这种角色，你会发现他周围的这其他人都不是他那个路径来获取财富的。这可能是我看这个电影的一些感受。
其实我也挺同意掌柜就是说的这一点啊，就是说，从我这个电影里可能感受到，就是农民啊，靠农业想致富，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啊，基本上就是太难了啊，这个是一个落后的获取财富的方式吧，应该是这样说。但是这部电影为什么又让人很多人感觉到真实呢？就是因为啊，可能你看到的那一些，就是刚才你说的什么相濡以沫啊，或者一些情节，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在这里边有一个苦难的叠加，那是什么呢？第一，本来刚才掌柜说了，在农村获取财富的方式本身就是非常落后的，他可能一年里边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收入，只有支出，生活平时的支出就不算了啊，什么种子、化肥，什么包括到了秋天你要收割的时候要去雇那个收割机等等，你全部都是支出，而只有一次收获，就是年终的时候卖粮食，就只有这一次是获得收入，然后冬天又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任何活可以干，所以这个让平时拿工资啊，在城里边的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啊！就这样的一个，他们一个获取财富的，就是这个一个周期非常的漫长。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再加上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无论在哪样的环境中，生活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往往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弱势群体里面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关注到，哎，新修的这个路上，这个盲道到底盲人能不能走？因为我们不是，所以我们看不到这种苦难。那包括你像那个，我不知道天津的同学有没有发现，那个天津的路上，别说盲道了，行人道都没有，那真的一个盲人来了，他怎么走呢？我们没有去考虑这些弱势群体，而这些弱势群体如果他们要落在农村当中，他们的生活就更难了，就更没有没照没亮。前面你们说伟大的爱情，他们之间有爱情吗？我们整个电影看到的都是他们俩之间，对吧？相濡以沫，特别的温馨。但他们俩在结婚之前都是彼此家庭的累赘，而且结婚了好长时间连话都没有说过。这是什么？他们都是别无选择，他们都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别无退路，在这个时候惺惺相惜，抱团取暖，恰好对方又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无奈的，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也找不到其他的，对吧？不如 牢牢地把握住自己当下的这个温暖。我虽然我也经常刷电子榨菜啊，但我还真关注了一个号啊，关注这个号，我不知道啊，我为什么就这么明明看了这么难受，我还要再关注这个号？那这个呢，可能是对吧？有很多怎么讲？这些抖音玩抖音的、玩短视频的啊，这些达人们、这些博主们，他们就会去寻找一些与常人不一样的人，然后就在东北的农村找到了这样一对夫妇，男人。是个盲人，特别的消瘦，完全从小就是盲人，就眼睛完全没有眼球的那种。妻子小儿麻痹还是脑瘫我不清楚，就是浑身上下啊只有一只手能动，这只手还是个又不太雅，是个拽爪，就是说他只能往里勾勾着，但是还能动。那身上啊，当然他的大脑是完全健全的啊，说话口齿啊什么都是正常人，但他的身体只有一只手能动，其他的地方全都是不能动的，完全不能挪动的。这样的组成的家庭给人带来的反差又是什么呢？就跟这部电影一样，两个人特别的恩爱。那我又想说，这种恩爱是能选择，是没有选择，两个都在困境当中找到了对方。那这个他拍的这些抖音的视频日常是什么呢？就是啊，他又叔啊，我又来你家那个做客来了，你今天吃点啥呀啊，那个盲人就到地里边，就到他家院里边，在那个辣椒秧子上拉了两颗辣椒，然后或者拽几根豆角，说今天就吃这个，然后就全靠自己摸索啊，就在厨房里摸着，对吧？在什么打开冰箱门拿出一块肉，然后就淘米做，我们想就完全是靠摸索，切肉，切这个辣椒，对吧？切什么的，然后爆炒完了还蒸米饭，完全拿手摸着。把这个饭盛出来，然后端到他的桌子上。那个妻子倒是不用喂啊，但一只饭一只手拿着那个勺，是特别特别艰难的才能吃到自己的嘴里。但是呢，他的妻子正好就缺了，就正好具备了，就是一双正常的眼睛。所以当他到地里边去看啊，哪个西红柿熟了，哪个没熟，摸是摸不出来的吧？他妻子说：“哎，那个红了，你手里拿那个红了啊，对吧？你把它揪下来吧。”还有其他的场景，比如说那个这个博主吧，就送了他一个电子炸锅啊，然后呢他要摸索不知道哪个是哪个键是什么哪个键，然后他妻子在上面还给他贴上了粘纸啊，就说这是开这是关或怎么地啊，就让他通过摸索能摸出来，那能看到的时候就告诉他一声，对吧？什么这是怎么怎么地，就是帮他看一眼。那你想想这样的生活，两个人就一直笑着，哎，拉着这个博主，哎，一起吃啊什么的，我今天做了两个鸡腿，你一起吃点。哎呀，你来家里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然后乐乐呵呵的，这人还经常给他拿点衣服，说叔啊，又给你买点衣服，你穿合不合适？他说，哎呀，我都好久没穿新衣服了。你想想，开不开心，乐不乐观？特别乐观。但是苦难不苦难？真的苦难。就是你觉得他们过的，真的像表现出来的就这么？就为什么大家看完之后就觉得他们非常的乐观，因为这种生活的场景让你随便用一只脚趾头你都想想真的是非常难的。那你说跟这个电影里是一样，我们看到他是相濡以沫，看到是就没有最后的去世的那个部分，对吧？两个人都最后没有走向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结局，那他们的平时的生活真的就能越来越好吗？啊，一个人对吧，这个年老体弱，另外一个人腿上根本就没劲儿，而且大小便失禁，然后又没有其他的谋生的手段，真的是难。温馨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不愿意服输，或者是坚持找到生活那点乐子，但是总体来说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就是真的很难，确实是有这样的。我还看到对吧，这个咱们就说农村不是这样的，但是一是确实有很贫困的乡村，其次是当一个老弱病残这样的情况落到农村的时候，对吧？落到这样的一个本身就不富裕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那就只能更难。我看原来有一个纪录片，一个老太太死在了自己家儿子的门前，但是她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在农村，那简直，那你怎么想，对不对？那绝对是不愁养老的问题。 但是因为他有一段生病啊，说好了各个四个兄弟一人轮着养一个月，结果因为有一次生病，他在这个一个儿子当中家里边养了两个月，所以呢这个儿子就觉得下次就不应该轮到他了，偏偏过年的时候又轮到他了，他就说我上次养了你两个月，这次你应该去老大家啊，我不接待你。结果他到了老大家，老大家以为这次轮的不是自己，所以就全家出游了，就不在。他走到老二老三，老二老三都说不是我不养你哦，这个月就轮不到我，跟我没有关系啊。最后他只好又去老大家等着老大回来，但老大家里一直没人，最后就在大年当中就冻死在了老大家的门口。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因为只是因为农村穷吗？真的不是。但是一旦这个老弱病残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也不光是在农村了，在城里可能也都是很难的。那我还看到很多农村的这些留守的老人，他们难不难？他们难死了，因为儿女全部都已经不在乡下了，不可能在身边照顾他们，他们也不可能跟着进城去成为儿女的负担，所以他们就老早买好了自己的寿衣啦、棺材或什么了，然后把丧葬的钱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以防万一有什么不测的时候，就立即有人能帮他们把这事儿就给办了。这个我就想到，就算这电影里边这一对夫妻他没有走到这一步，就是没有说在生活刚出现希望的时候就遭遇了不测，对吧？当他们进入老年的时候仍然是非常难的，这是我们不能用这是电影或者怎么样就忽视了他们生活的艰难。而我说的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不光是生活环境的问题，而是那些弱势群体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存在，而我们却大量的都视而不见，而他们其实这是他们可能看到更真实的生活，更真实的痛苦。
艺术表达肯定是基于导演的立场、态度、倾向性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嘛，所以很多知乎上那些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农村长大的朋友们就觉得这个跟他们认识的农村真的很不一样，对吧？我看着觉得那些种麦子啊、收割麦子倒是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忆啊、青春期的回忆。但是如果你想在2022年的当下，你说你去反映真实的农村，我感觉啊，个人的感受，农村很多现在已经是只有留守的老人，就农村的人口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那些人，你要拍他们真实生活其实是在城市的底层而不是在农村的底层。这大家有理解吗？就是其实是在他们在农耕以外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城市的底层讨生活，这才是现在农村的流动的这个状态，而不是在农村里面说我一年到头守这个麦子。因为从财富的分配创造的过程来讲的话，他一年到头100%的当农民，他养活不起自己，养活不起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的成本。所以这就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不真实的一面吧，或者被粉饰的一面吧。
所以说我就前面说嘛，就是他可能在这里边放大了一些苦难啊，艺术性的这个加工了一下，就给他放大化了。但这种苦难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因为他们都是弱势的嘛，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生活当中是有的，就是只不过可能这个场景我们觉得啊，农村很多农村都不这样了，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放到特定的人的身上，我是很相信的。当然你刚才说有不少人认为应该电影啊就拍摄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不对？应该是拍正向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也感触说，就是农村出来的嘛，也感触说觉得是挺真实的，也有他们看到熟悉的一面。所以这个就每个人的感受可能跟你来自的地方不一样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我没有说要拍社会主义新农村啊，那是打双引号的，大家都懂我想表达什么，大家千万不要把我带入沟里面去。因为如果你想拍 就真实里面的话，我是基于个体的经验哈，观察到的东西跟大家说一下，真实的农业人口现在在哪里，他们真实生活是什么。就是农村现在啊，如果你能够基于说农业生产也能活起自己的话，日子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确实居住的条件有显著的改善。但我是属于华北农村啊，在华北平原这一地带啊，不是西北农村。你就说家里面什么京东、淘宝、网购、提货点，我们都是村子里面去那个镇中心有那种快递代发点嘛，实现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他根本就不要送到村子里面，直接在镇一个中心点，然后下面乡下各个村落的几村的人都骑个自行车过来去拿就好了，或者骑个小电驴，对吧？这种感觉的，属于华北平原，
比较富裕的地方。
相对来说吧，我们是属于真的不富裕的地方，富裕的地方应该属于苏南吧。我在上海，比如说去吃个早点铺子啊，我每次听老板说话，我都感觉是我老乡，因为在安徽、山东、江苏的三省交界，
口音都差不多，
口音真的很像。然后仔细一听，人家可能是这个安徽或者山东的，找到老乡还确实不太多啊。可能我老乡很多是在这个上海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做这种蔬菜的批发生意啊，可能江苏老乡会比较多一点。第二点，
我有一次，
你说，
我就是我有一次去那个云南红河州啊，跟着一个知名的灯泡企业啊，还是美国的灯泡企业啊，去那边。就是怎么讲也不叫就送温暖吧，对不对？然后就这个从坐飞机之后啊、下来之后就开始坐这个汽车盘山道啊，这是盘了三天三夜才盘过去，真的是太吓人了，走那条路啊全都是盘山道啊，就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能进去。然后到了那个学生的家里边，大白天正午屋子里面乌漆麻黑，刚一走进底下就穿出几只鸡。然后这个屋子里啥也看不清，我是打开手机的电筒我才能看清里面，地上全都是鸡呀、鸭呀，然后那个乌漆麻黑的整个这个房子里边连个窗户都没有，那个床上我的天，我要不知道那个平台对吧，那有一个东西我都不知道那是床，堆满了东西，然后呢对吧，这个屋子里边你都说不清是什么气味，那我说厨房在哪里，一发现鸡跑来跑去的那个地上，进屋的往里边一走那个地上就摆着看不出颜色的锅啊、碗啊、筷子，然后他们那一片全部都是这样。然后我不就说送灯泡嘛，对不对？把美国品牌的灯泡送上，然后摄像机架起来，照相机架起来，就马上要拍了啊，就要拍这整个屋子变得明亮的那个瞬间，然后发现拿的灯泡跟这个房子的螺口根本不对，压根拧不上，哎，全程破灭。
我以为是没有电呢。至少还有电，
根本就很古老的螺口，根本跟这个虽然事先都问好了，对吧？这个可能尺寸是一样的啊，但压根就拧不进去，所以整个的新闻报道以没有图片告终。就这样的农村其实是很多的。
我小时候那个电灯啊，它是要拉一根绳的，是非常古早的一种开关设置，一个圆形的盘。里面有一根绳拽着，然后你拉一下它就会开。这有时候小时候特别调皮，用力过猛，直接把那个绳头给拽断了，所以我就没法开关灯。我只能是尝试着自己把那个绳给接起来，结果啪的一声就触电了嘛。特别美好的童年回忆是吧？我所以特别理解丁丁那个画面感。
他那个灯连灯的都是从别的地方拉过来的，就是你说的是灯绳，他这个灯上面的。连着这个灯泡的电线都是从别的地方不知道哪个地方拉过来的。
哎，李生看了都哭泣。
当时看完我之后我觉得太震撼了，因为我觉得小孩子长得也挺漂亮，父母也很年轻，但是他们只能哎呀，那外边的风景好得不得了，天哪，这个就是绿水青山啊，就是金山银山啊，但是走进小黑屋你就感觉我的天，就另外一个世界，打开另外一个世界，云南虫谷啊那种感觉。
大家如果想看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底层的人的生活，其实有一个导演，他是非常不受主流媒体待见的，不受商业的这种宣传待见，叫徐桐。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民三部曲，第一个作品叫麦收， 第二部叫算命，第三部叫老唐头。我是完整看过了这三部曲，跟引入尘烟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会更加确定引入尘烟是一个艺术加工的作品。徐桐的幽冥三部曲那真的是属于纪录片级别的，所以都被禁了嘛，就没法播放，呵呵，非常不和谐，但是非常的有抓住观众那种震撼力。而且算命这个是在豆瓣上是大概 8.9-9.0 的一个评分啊，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它描写的是中国的性工作者以及一个算命的一个人的视角，他的每天接触跟哪些人去算命，其实都是底层人找他算命，想问一下自己的这个一些人生中的一些大事儿，比如说老公什么时候放出来，呵呵，比如说自己还能不能遇到心上人，诸如此类的吧。非常非常震撼。其实这种越底层的人他就不是农民了，他其实就叫游民，或者说叫这叫
灵活居住者，你知道吗？现在不是经常做流调吗？我们知道灵活就业啊人员，现在还有叫灵活居住人员啊，具体就在桥洞下。
我看到那个是在那个四川那个调查的吧？那个截图。
灵活居住人员。
汉语博大精深嘛。
嗯。
那个其实我刚才想说那个词其实叫群盲，就
盲
人的盲，群盲。当然用各种词汇都展现出汉语的博大精深嘛。
不是流氓的盲吗？应该吧。
流氓的王后来就是不是有点脾气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要说回这个电影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它展现的苦难是很容易让人共情的，能感受共情。另外我很意外啊，就是它其实现在票房还真的是挺可以的，分数也可以，人们已经很少或者是很少人还希望在电影院里去看苦难了，大家都什么叫娱乐业？都是希望看完了之后很轻松的。你像最近那个沈腾演的那个电影，就什么，有点像这个《流浪地球》的那个，没有任何的营养，看完哈哈一笑完事儿。我很多人到电影院就是看个乐，谁还想到电影院里去看哭哭啼啼的东西呢？所以人们我们往常说什么对吧？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等等，悲剧其实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而大团圆的结局虽然符合人们的预期，但其实给人们带来的印象是很淡的，对吧？那很多人就有这样预设，好人最终胜利，坏人最终，对吧，都脸谱化，坏人最终被打倒，坏人一定没有好报。那其实真实的生活往往是好人没有好报的，但往往揭露这些指明这些的电影，我们内心虽然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是很排斥的。我记得上一部感觉有点类似的这样的这个电影叫《百鸟朝凤》，那时候掌柜还记得吗？为了让影院多点排片，好像是制片人还是导演，
导演给人跪下了吗？
都给跪下了，就希望能多点排片，但最后还是没有什么排片，里边也是让人感觉到很痛苦的，就为了吹这个唢呐，对吧，把血都给吹出来了，没有后继无人，就是很真实，很也不，这个真实不是说现实当中就有啊，就是很能让人共情到这种的苦难，并且认可它，接受它所传达的这种现实。但是往往就没有好的口碑，就是叫好不叫座啊，不叫没有口碑，不叫好不叫座，很难像《引入烟尘》这样的，就还能让人对吧，又觉得叫好，同时呢，在票房上。应该也是，我觉得也是表现不错，就很难得。那说明我觉得怎么说呢？观众突然有层次了，还是被喂太多的电子榨菜，看了太多的爆米花电影之后，也想沉下心来去看一点深刻的东西。所以这一点也让我蛮感动的。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电影啊，就是《小黄人打眼萌：神偷奶爸前传》，就是一个儿童看的那个小黄人嘛。不知道丁丁有没有印象？那好莱坞那个电影。美国上映的版本跟中国上映的版本是两个不一样的结局，中国还多加了一分多钟的一个结局，中国就是一个和谐版，就坏人被公安机关抓住，判了多少年这个牢狱之灾，然后 其他的什么小黄人就继续做他们这个梦想诸此类的，跟美国版的完全不一样，一个和谐版的一个结局，中国本土化的一个结局，这可能也是一种符合人们所期待的成善扬恶吧、
嗯、
对吧？
对对对，我看那个啊，刚才我说沈腾的电影是《独行月球》，竟然还得到了6.8分，在我心里边，我觉得他只能得负的6.8分。就实在是我，
你是属于恶意点分了啊，对吧？在豆瓣上，
啊、你想，里面就各种无厘头。但是很多人说，我上电影就看个乐，我管他扯不扯淡，我管他是不是那个，对吧？里边是不是多么生编硬造？我不需要，我就想看一下乐，乐都没有乐起来。大概我现在乐的门槛也比较高了吧？我只看到里边有很多的致敬吧，对吧？仿造、抄袭。或者是对吧，这个临摹的实在是太像了，没有看到一点能让我感到触动的地方啊，就是最后就是拼命的给你往泪点上拉，我都拉不上去，都提高不到这样的层次啊。但是像这种现实类的电影啊，我希望真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导演有动力去拍这些现实类的电影，因为在多年之后能在影史上还留下记录的一定不是爆米花电影，而是这些能够代表当时那一个时代，对吧？有那些时代特征的现实类的电影作品。但是现在因为无论是因为现实的原因，还是票房的原因，还是观众口味的原因，这样现实的电影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你想拔高嘛，我认可你这种动机呢，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现实是什么呢？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以前看这种金庸的武侠电影啊，都会说你就算得到我的人，你也得不到我的心，就这种感觉。就翻译成刚才丁丁所说的，就是追求在影史上留名、啊。那人家就是希望有票房就 OK 了，还扯什么影史留名？
人总要有一点梦想吧，总不能都在那苟着吧？哎，确实现在这个影院的情况，能拍点买点票的电影已经不错了啊，这我也非常的体谅。
不是，我只想说的是，中国是不缺好导演的，中国的好导演有才华的导演太多了，但是呢你拍出来片子都是禁片，你让人家怎么办？人家也要活嘛，对不对？
没错，活着到现在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吧，虽然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啊，但是始终没有在国内公映过。
其实最近也不是最近，就是本周又有一篇这个公众号文章，我留意到了，应该是在虎嗅上发的吧，标题叫我会吹百鸟朝凤，但是舞台在哪里？就是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时代变了，就是你也没有舞台去让给你去吹这个百鸟朝凤了，因为大家的可能是市场经济下的这种供需关系吧，其实文艺片是很难养得起来的，文艺片可能
别说百鸟朝凤没地方吹了，就连歌手连唱歌的舞台也没有了，都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说很多你要出道吗？就很多男团女团出道，那么他们出道之后，就是我们在综艺上看到什么，对吧，这个什么101了这那，出道之后他们有舞台吗？没有舞台。别的别说别的国家，没有说吹他们好的意思啊，他们会有一些打歌的节目，对吧，每周每个月都有一次打歌，就是所有的这个什么各个男团什么什么组合了，对吧，把你们的新歌到这边来表演一番。但是我们这边只要把这些综艺节目做完了拉倒了，新歌都没有。所以他们这些说这些什么男团女团好不让出道的人，他们在干嘛？他们都在拍短视频呢，只能在抖音上来宣传他们的歌，跳他们的舞，而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舞台啊，这个对吧，这个其实确实是现实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听歌基本上也都从抖音上听了，从背景音乐上听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那个刘德华和李健呢，现在其实不是说没舞台啊，他们都是搞这种线上直播嘛，线上直播演唱会。
线上直播演唱会，那你也得有点名气啊。
刘德华是抢了多少亿，然后昨天晚上李健又抢了多少，反正就是各个争奇斗艳啊，好像在 PK 的这种意味很强烈。
对于没有名气的人来说，对吧，刚刚出道的或者年轻的人来说，确实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打歌的渠道，那更不用说那些什么 传统的民族的这些东西了。过去可能还有一个星光大道是吗？大家还经常去看看啊。现在类似这样的节目可能有，对吧？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和收视率了。
简单呀，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原创歌手的话，欢迎把你的 BGM 发放我们的邮箱里面去，我们就在公开节目里去放，
帮你打歌。
对呀，多好。
对对，百鸟朝凤也可以拿这儿来吹啊，我们这欢迎。
百鸟朝凤括号吐血版。
我也挺希望我们的听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各个平台的这个评论区留言区都可以谈一下大家对引入烟尘这部电影的看法，对平时看这些电子榨菜的看法啊，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啊，无论你是来自于农村还是来自于城市，还是说看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感想。
好的，本期公开节目由韩尚刘林的聊了一个多小时，希望你喜欢。关注公众号搜索三菜馆播客，就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的往期免费公开节目，每期的相关的文章素材以及两位主播的微信联系方式。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